光，还有一个就是爱。那这三个东西呢，我们知道在英文都是 L 打头的，是 Life, Light and Love， 所以这很好记的。那但是呢，圣灵呢，当他安排这个三个，当他安排这个三个这个子字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这个前面七章呢，就是生命这个字是比较突出的 ，dominant， 非常 dominant， 很显著。那么然后呢，中间的五章呢，光这个字就非常的突出，不是说生命或者爱就没有了，不是，乃是这个比较特别。那么然后从什么呢？从十三章开始，一直到二十一章，你看见特别讲到爱，啊，十三章开始说，主基爱他们到底，爱自己的人，爱到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然后最后呢，主对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。”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段，当然讲了爱。那中间的一段当然讲了光，因为第八章主说：“我就是世上的光，反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”然后到了最后十二章讲了光明之子，所以你看光开始，光结束。那约翰第一段也这样，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七章呢，从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所以很清楚的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分的三段，前面是先讲生命，然后讲光，最后讲爱。那么这个为什么约翰这样做呢？因为这跟约翰的启示有关系。你知道约翰一生最大的启示就是三个，没有人比他的启示更高。有的人说保罗的启示很高，不错，但是约翰一点都不比保罗差。没有，约翰你看见吗？保罗认识基督，但是呢这个约翰呢是认识从起初就有的。或者这样说吧，如果你说保罗是讲 Christology， 是讲基督学的话，那么那个谁呢？那么约翰呢？乃是讲 theology proper， 是讲的神学的本身。因为什么？他讲的神是怎样怎样，所以没有人讲神能够讲的那么透彻，像约翰一样。所以约翰，你讲到神，他有三个大的启示。第一个，神是个灵，啊，这个太大的启示了，所以他是看不见的。所以今天你不可能拜偶像。你这个偶像的观念就证明说他不认识神，因为神是个灵。那这个是太大的发现。第二，神就是光，你看这些约翰讲。第三，神就是爱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神可以说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谁能够把它彻透呢？但是约翰得到启示，约翰看见了，约翰看见了神是个灵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光，那么神就是爱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约翰不是光讲神学的，约翰不是讲他的认识。一面来讲，讲了启示，但另一面来讲，那根据那个启示，一定有一个实在的生活才对。启示好像一个人做梦一样，但这个梦应该要实现才可以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从来不会只给我们看一个意象，然后满足我们的幻想，满足我们的理想，如此而已，不是。你看你，我们那一定有一条路，最后一定能够达到那里的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约翰福音，你就看见说起初这个前面七章一面给我们讲神是个灵，神就是灵，然后下面你看整个前面七章给我们看你应当行在灵里， Walk in the Spirit， 随灵而行。然后中间的第二段呢，讲到神就是光，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也告诉我们要在光明中行，在光中行。然后呢，最后神就是爱，那么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说要在爱里面行， Walk in love。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说，你不光看见神是灵，但你要 walk， 你不能光看。有很多人读了神学不错，神学各方面都弄清楚过，他从来不忘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所以约翰不是的，约翰一面给我们有启示，但你根据那个启示你应该有个生活的，你不要讲了半天讲得很好听没有用的，要紧就是说你要活出那个生活来。所以前面七章给我们看你要在灵里行， 所以这个路是什么路？这个路是什么？生命的道路，很清楚的，就前面一段很明显，生命的道路。那第二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不光神是光，而且你要在灵里，要在光中行。所以主说，我就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么最后要变成光明之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光讲光，结果人我们见不得人就不对的。所以要紧要记得吗？今天基督讲什么都可以讲，但是问题就是你的生活能跟得上去吗？不能，生活是一件事，讲是一件事，生活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我觉得属灵的事是最真刀真枪，没有办法，这个瞒不住别人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第二个阶段就是给我们看在光中心，然后第三个阶段很清楚是讲到爱，神是爱，但是要在爱里面行。那么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三个段，很清楚的也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督的路跟随主门主那个路什么，很简单，你跟约翰福音就是生命的道路，是光的道路，还有爱的道路。生命是基础，那因着有生命，你活在生命，让生命长大，结果这生命会发光的。所以主说要得着生命的光，你不可能一个人做基督做久了还在黑暗里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越做基督徒里面感觉越敏锐，你不能说做了基督徒结果呢连良心感觉都没有的。我记得还有一个年轻弟兄，有一次在西安的时候，他看我们聚会，那个简直是惊魂飞车啊。后来他终于慢下来了，为什么慢下来了？我们原来他这个车上装了一个机器，那个机器告诉他前面有警察，然后他里面那个不大平安，他就跟我们解释，他说你知道基督不可以迟到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基督不迟到，他就可以超车，其实他老早存心要迟到，存心要超速的，因为他老早预备好了那个机器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如果连良心的感觉都不顾了，你看好了，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那里，有没有真的有那个生活的时机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，很多弟兄姊妹存心也很好，你看见说向着主是单纯的，有的时候你看见好像聚会里只喊口号一样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如果你真的是在生命的光中的话，我们的生活不是个样子，你不可能良心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还有呢，不错，这个要进步的，因着你生命长大了，所以这个光也长大，这个像萤火虫一样嘛。你看这个灯，这个生萤火虫是这个生命长大了，这个光也跟着长大嘛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起头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也许你不觉得是罪，但是你慢慢与主更亲近，更亲近，你生命长大，光也长大了。一年前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一年后你觉得不平安了。但是很奇怪，有的基督徒从来不进步的，好像他所看见的光还是刚刚得救那个光一样，那就证明他不长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生命的光是根据生命来的。那么因着生命的有你行走在生命的光中，然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与保罗到了晚年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？因为他的生命的光太强了，在那么十万柱光底下，他觉得我实在是个罪人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的宝血没有叫他销毁，因着主的宝血没有叫他枯萎。所以重要的就是，基督徒应该要活在生命的光，那这是很实在很实在。但是很多人只讲道理嘛，讲道理什么用呢？最起码连认罪都不会认嘛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个人肯不肯认罪，就看见他是不是活在神里，是不是有没有光。有的人根本没有光的，你可以看到道理讲的很多，没有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怎么长进的？你只要稍微活在主面光中，你看你的感觉非常非常敏锐，非常非常一点点，你就觉得不行，一点点你觉得你就要认错，你就要认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常常说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。有的人得救好久了就不必认罪了，你看见吗？一个喜欢讲道理，一个喜欢表白的人，就证明说他一直用他的理由，用他的思想去遮盖他，去盖平他那个不平安的良心。你盖久了以后，生命就不感动了。 你看见没有，圣灵就不工作，圣灵就任凭你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消灭圣灵感动就是你一直用道理用神学用各种方法来凭他，所以这基督不会长进的嘛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是你道听得多了，不是你懂得神就是光好了，你就在光中行，没有的。不是说神就是灵，所以你在灵中行，你怎么照着圣灵引导，你看我们的生活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些今天很可惜，就是说大家讲的道很多，大家喊的口号很响，但是没有那个生活。然后呢，第三段当然就是神就是爱，那么当然要在爱中行，那条路呢乃是爱中的道路。所以你看生命最后丰满了，起头生命好像看不见的，但是慢慢生命变得有形了，看得见，那就是果子。这个果子就是生命最后的表现，看得出来的嘛。你普通你说树有生命，我怎么知道树有生命？它最后长出来一个丰满的果子，就是那个证明。什么叫做爱？爱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爱，乃是生命长的最后情形叫做爱。所以如果你要模仿爱，你以为做一个什么样爱的动作就是爱，这个是错的。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长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约翰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跟随主有一条路，那条和他一同上路那个路是什么路，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，从第一章一直给我们看见到最后一章。所以这条路是生命成长的路，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长，从生命长到光，从光长到爱，那么这样你看见这个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的？凭着我们自己一步也不能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约翰就给我们看见八个神迹。八个神迹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能走这条路，乃是神工作的结果，是他的工作，不是我们工作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如何是他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那今天我们得救以后得胜，或者得救以后我们走这条路，那个工作还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还是他的工作，我们还得要卸下自己的工。那么他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？那么就是用这个八个神迹来给我们看的。所以这个八个神迹什么意思呢？八个神迹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样从生命的道路进到爱的，进到光的道路，然后进到爱的道路。你看见乃是因为基督动了他的指头。那这八个神迹就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过程描写清楚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前面这个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灵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。但是呢，活在灵里，在光中行，在爱中行，这就说到我们的生活，这两面一定是要有的。否则的话，你只停在学的这个阶段，要么是基督学，要么是神学。但是呢，不是基督徒不能停在那个阶段，就是根据你所看见的启示，你自然下面有一段的生活。那我再说，这个生活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怎么能够一步一步长进，这是神，这是只有主自己的工作才行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八个神迹。那这个礼拜六，上个礼拜六，因为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来，所以我想我很两分钟就把它稍微做个复习。就是说嘛，这个全本圣经里面好多的神迹，那你怎么把它分类呢？大概可以把它分三大类。那么分三大类，那么好了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变化山的故事，你知道变化山刚好有三个人物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，还有一个就是耶稣。那这个三个人物刚好给我们三把钥匙，就解开了整本圣经讲到这个神迹这件事。 因为你把这个神迹分类以后，你很自然的就看到有一类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的。第三类呢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，刚好是三类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六呢就把前两类稍微复习了一下，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的重点重在摩西。